上次已经将这个宋介绍了一下，虽然说是依这个主要意思做介绍，但是有一些人呢没有基础，我要讲了一些相关的内容来做铺垫。那么今天呢，就是接下来依这个颂呢所做的解释，然后更广一点，更具体的了解前面所说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讲一切法空呢，是依这个诸法无体性无自性说的。若诸法若有性，则不因变异而见一切法皆变异，是故当知诸法无性。那么怎么样来理解来说明这个诸法的无性呢？就是假如诸法有性，有性呢就是有体啊，有自性，自性自成的，那么就是一种呢真实存在，不应该呀随着这个种种的情况而有这个变异，有这个变化，所以则不应有异。这个跟自信的这个定义呢本身是有关系的。就像这个有部里面的相对这个参照定义一样的，说这个法呢是三世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就像这个世俗里面呢举例啊，这个金子金性不异，就是火烧啊，它不会像这个木头这个烧了以后呢这个变成了灰了，像这个泥啊烧了之后呢它就固化了变成这个陶瓷了，它是有变化的。那么这个金的话呢，你去当烧加高到很高的这个温度，烧的前面是金子，烧过了之后呢还是金子，所以它是不会有改变的。那么这个三世法有的有体啊，它过去现在未来呢，这个从实体上本质上呢都是一种存在，所以就称为三世法有。当然呢这个在一些这个论述当中有破除三世法有的这个概念，这个实质上是不存在的。离开了变化的这个事物现象，那没有另外剥离出来的一个存在，一个不变化的东西，没有，都是这个呢因缘的条件相应的显示，随着因缘的改变呢又改变了。如果说有性，有性的话呢，它就应该是自体成就，不有这个其他的依靠，不要带于其他的这个层面。你像古代呢跟现代不一样，比如说古代的时候这个要出拳呢，挂风远航，那就有风，借助风的力量，然后这个拳呢运行到其他的这个地方，到大海当中，那么又经过一定的季节有风的时候呢才能返回来，所以它是要根据这个风的力量外在的条件。现在当然呢他用这个动力这个油啊等等啊这些啦燃烧。那么他换了一种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更多的依赖这个外在的条件，而是内在的一种工具啊改良。那么这个有没有依靠？还是有依靠的，就是他有一个最远的航行距离。如果装了那么多的油，航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 烧完了没有了，还能继续走啊？就是走不了了，就停在那里了。就像飞机一样的，它也要装了多少的多少吨的油，飞到一定的距离呢，停下来了。如果不加油，它是没有办法继续飞的。那么同样也是这个呢，大于条件的这个因缘条件有，那就是能够维持。因缘条件没有，那就不能维持了。所以诸法有性，它就不应该是存在这样的这个一代的关系而见一切法皆变异，皆变异就是说这个有变化的那么从我们远处的近处的过去的经历，现在所遇到种种的事情，它是不是能够有自体自成呢？没有办法能够自体自成都是这个呢变化性的，生生灭灭，生生灭灭，这个变化不已的那比如说一个果实初开始呢是小的经过一些时间长大了，初开始是青的，经过一些时间呢变红了，或者是长得黄颜色了，那么这个果实成熟了，那么再长下去那如果没有人去动它，它还是会变坏慢慢就是朽烂了，掉到地上了这个不会不变异就是见一切法变异，就是我们去观察，不管是说进取诸身呢，远取诸物进取诸身就是我们自身的了每个生命呢自己的想法啦，身体啊，这个是有变化的远取诸物，这个周围的环境，这个树木森林高山河流等等，这一切的相外在的它也是变化的所以这个找不到一个不变化的存在都是变化的，那么既是变化的呢，那就没有实体所以这个有实体就应该是不变化，这二者呢不可能是这个呢共同呢可以具备的要不然呢那它就是没有体性要不然呢它就应该是独立独存不随变化，所以是故当知诸法无性就是由此了观察了种种法呢无性只是我们这个道理上看似懂了，这个是在上一节课的时候就讲过了但实质上我们的意识当中呢，在在处处都有做停留并不是能够对应性的符合于这个事物的观察现象的观察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桌子一样的，这我们桌子就是桌子这我们看到一个人一样的，我这个看到这个人就是人那他是怎么样的，你的印象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对这个人的印象不好，那我看这个人我就不爽我就不舒服，那我跟这个人呢缘分比较好的，那我看这个人呢我就能够接纳，甚至他有什么缺点我也看起来是好的，那这个他就是心里面呢有定性的一个呢观待，就是关键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实质上有没有一个定性呢？没有一个定性所以我们看一个这个柱子的时候，就把柱子跟房子跟这个地面跟这个屋顶其他的事情呢隔离开来了就是柱子就是柱子，但实质上呢如果是说它不存在要支撑这个房子，没有这个屋顶遮盖，没有地的这个承载，那柱子能够摆到虚空啊？摆不了虚空它没有办法成为柱子，可是有这个房子，有这个地面支撑，有这个屋顶遮盖有周围的这个墙围起来，它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所以我们就称之为柱子。而柱子本身来讲呢，是不是 他真的有我们没有加过观察，没有这种智慧这个洞察的时候，拟定的想定的那样，他能够独立的存在。他隔离于就是跟着周围的这个参照啊，这些关联的东西啊，可以把它化开来，化不开来的，没有办法化开来。比如说你没有这个房子，这要这个支撑的用的时候，这个木头你把它倒到地上了，它就是一个圆木头摆在那里，我们不会叫这个柱子。但是在我们一般的这个直观的意识性里面想法里面，就给它定位了啊。就比如说你拿出一支笔来啊，这个是一支铅笔，这个是一支钢笔，那同样我们也是有着一个定性化。所以这个十二门论呢，观因门、观果门、观有果无果门、观缘门、观相门、观有相无相门、这个观三十门到这里观性门种种，就是依这个十二种门，就十二个不同的这个角度啊来做观察。那这里观性门呢，就是说我们究竟的去推寻呢、观察呢，这些事物它是不是如果我们定位的那样所想的那样，它有一个真实存在在这个现象里面，没有，找不到。现象只是这么一个现象而已，这个现象之外，这个现象之中，另外想找一这个不变的存在呢，是找不到的，没有的。这个通过这个种种推寻观察呢，为这个呢引导，转化原有的这种定性的这个错乱认识。那么再看这个花的时候，再看这个笔的时候，那就跟原来的看呢都不一样。就像禅宗里面讲的见山不是山，那见水不是水呀。这个经过观修之后，就我们没有观修的人呢，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就被这些事物这个呢迷惑了。当然呢，事物本身并不是说它具不具备迷惑，是认识者没有这个深入观察，被无始以来的无明呢这种颠倒戏论呢覆盖了，所以看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本质于这种错觉意识、错觉观察。那么当这里讲到说一切法变异，是观诸法呢无性，那么也是一个好像有所认知，好像能够理解的样子。那么实质上一投射到这个具体反应当中来讲呢，那么它就是有性的一个观察，有性的一个见解。那么接下来呢，再进一步来解说这个无性的这个内涵。复次，若诸法有定性，则不应从众缘生者，则不应从众缘生。若性从众缘生者，性即是做法，不做法不应待它名为性，是故一切法空。前面呢就这个意思做了阐述，做了这个来劝解。那么主要是怎么样，就从变化的这个特征来讲了，就是一切皆是变化，一切皆是这个来变异。那么这里讲从众缘呢，就是说这个变异的这个具体相应的情形。那么从 错误的这个执着上来讲，假如是诸法有定性的，就是这个有体性，有实质存在，那么这个实质存在呢，它是不随变化的，这个呢不由其他变化出来的，它有就是有，存在就是存在，那么这样才能够称为是有体性，不然的话就不成为体性，那么这不应从众缘生，众缘就是众多因缘呢，就比如说一个芽一样的，它要种子，要土壤，要阳光，要水分，要肥料，还要呢气候适合的节令，有时候比如说冬天呢太冷了，水分也有啊，但是温度不高啊，那这个东西长不长？不长，那么像有些东西呢，这个夏天太热了它也不长，这个节令气候也很有关系，还有呢是相应的方法，比如说这个水太多了，它把它淹住了，它也不发芽。那虽然也有水，但是水不够啊。比如说在沙漠、这个戈壁这些地方很缺水的，这个没有连贯性的水呀、去供给来补充，那么它可能发到一点点的时候，它就不发了，这个就芽了不生了。那这个种子呢最后甚至于就朽烂掉了，所以是众多因缘，任何事情去观察的时候都是如此，后面会讲了，就是说这个缘起呀、观众多因缘呢是佛法里面甚深的根本，根本的一个层面，这我们任何事情都是因缘呢，比如说一个鞋子，这个鞋子也是一个因缘，它有鞋面，它有鞋底，它这个有线的这个连起来，然后呢这个底要什么材料，布面要什么材料，能不能防水的，那么还有胶水把它胶起来，能够固化，那么有的地方呢这个因缘不条件不够呢，那这个鞋子可能没有多久呢就坏掉了，那么你想这个鞋子要好呢，那就是要众多的这个因缘条件呢得当合适，那么它才可能做出来这个美观耐用，这个舒适，那这个是从众缘所生呢，那么比如说刚刚举的牙的例子，那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它一个主要的层面，比如说一个车子它的这个动力它主要的一个层面，但是它光往前动不行呢，有的时候你要想它停下来，那就要自动的系统，那就要刹车了，那要有这个来控制的，然后还要它方向的控制，那这些要配上，那晚上呢天黑呀、看不到啊，那又有灯呢、那也要配上，那么这个外面还有一个形状呢，你不能是说把这个机器啊线路全部裸露出来，这个也很难看也不好看，所以就要外面的这个盖这个包裹的层面，那内在呢，那你又做的地方这个种种的布置也是众多因缘，不是说我们一看到直观所觉的那样啊，车子就是一个车子，是这么一个整体，那这个是一个外向看似一个整体，那么这个跟阳焰差不多了，我们看阳焰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温度高，所以这个路面呢有一层这个热焰，它一直持续呢，这个热焰往上呢飞腾呢，所以远远的看呢那就是有水啊、以为这个前面的路啊这个柏油路洒过了水了，当你开着车走到前面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水，即使有水，比如说夏天呢大热天呢那么热的天呢，那早就干掉了，洒下去早就干掉了，那要是沙漠的地方，有些你 这个一路这个坐的车过去的时候，远远的看那里好像有一个湖，这个水也很宽很平，那么实质上它是一种热气，然后上这个飞往上飞腾呢，形成一个假象。等你走到去嘞，找不到任何水，那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所观察到的种种的这个物象，包括自己的感觉都是这样的。有时候你感觉好，其实不见得是好，比如说人麻木掉了，那比如说你吃了甜的东西啊，你又吃一个没有那么甜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很淡，那么吃了另外一种它有带酸的，比如说你吃糖，你再去吃苹果，这个苹果它就有点酸，你明显的就是会感觉这个酸的味道。那如果是你没有吃糖，你就直接吃苹果，那你就比较容易感觉到这个甜的味道，那么这个就是因缘的一个呢展现。如果是不带于因缘，不从众缘生，那才能够成立诸法体性，才能够成立诸法有性，那如果是从于众缘的，就不可说是有性了，假如这个性这个有体存在，它是从于众缘的，那么性即是做法，如果从众缘生呢，性即是做法，它就是造作之法，做就是造作的意思啊，这比如说加工什么东西，或者是这个呢做一个工具啦，或者是做一个产品啦，或者做一个玩具啦等等之类的，那它就是有其他一些材料，经过工具，经过一些方法，那么形成了新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就是造作之法，就是做法，就比如说农夫耕地啊，工人做工呢，这个做生意的人去放运往来贸易啊，那么这些都是做法，就是造作之法，那么性即是做法，它从众缘嘛，那么性是做法呢，就是有变，就跟性的本意这个建立是这个嘞不变异的，是这个长恒一直如此存在的，那就不符合了，这个不做法不应待它名为性，就是性即是做法呢是相反的，如果真正是有体性的，那就是不做法，它不是做法，带于众缘的就是做法了，那么不做法不带于它的这样的才为有体性，才为有自性。那么这样有没有呢？观种种的这个显象的事物，这个身心世界，一切当中都不离众缘，都是以众缘而有，是故一切法空，就是这个观诸法呢无有真实，它是众缘的假立，所以观诸法空，找不到实有性，那么下面就进一步问这个问题，就是疑问呢，就是从解析上来讲确实也是这样的，你关键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都是可以变化的，好的这个变成坏的了，坏的呢又变得好的了，比如说一个花它有芳香，有好的颜色，那么放到那里供了，供了久了，或者摆到屋子里面久了，它就开始枯萎，然后就变异，就发出这个发酵的味道，最后变成臭的味道，那么花颜色也变了，不好看了，这味道也臭了，怎么样呢？那就把它扔掉，那就变成垃圾了。如果在这个土壤上面呢，我又种了一棵花，它吸收了这个养分，它又长出一个花来了， 那又变得芳香，又变得漂亮。那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他如果是常常呢，观察自己，醒觉自己，就像这个曾子一样的啊，吾日三省吾身，他每天呢反思自己三次，观察自己，有没有做错事情，道德有没有提升，这个性格某些层面有没有改进，那么他就会由原来啊多这个烦恼，多这个缺点，逐步逐步变得这个烦恼少了，缺点少了，逐步逐步改进了，那他就有一个好人了，有个普通的人，或者是有一个坏人变成了一个好人。那么如果是他不求上进，不反省，开始放逸，开始安逸，然后开始一点一点的沾染这样的一个习气，那样一个习气，他可能就从一个呢还可以的人，变成一个呢很多烦恼的人，这个很多恶想的人，烦恼想嘛，恶想嘛，那么这个经过这个放逸啊，这就退多了，那么到底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这个在相应的因缘当中它是变化的。所以在这个随众缘所这个升起的一切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实有性啊。那么经过这个观察呢，是啊，是这样的啦。下面呢就是进一步来问那啊，你说这个没错啊，也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一切法空，那若一切法空则无生无灭，若无生灭则无苦谛，若无苦谛则无极谛，若无苦极谛则无灭谛，若无灭谛则无苦灭，则无智苦灭道。那么这个就是提出来的问难，问难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了，就是疑问，这个反面的观点，就是你讲这个法是从众缘生的，所以没有体性，一切法空，不可能是不带于他的，有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假，那你这个说的是好啊，是对呀，但是呢，观察现象界，相对于这个种种现象来看的话，那也会有矛盾，就是问那嘛，也有这个会不符合的地方，就是反过来的一个观点。如果一切法空的话，就像这个虚空一样嘛，在虚空当中啊，这个地球啊，太阳啊，这些它都有成住坏空的，我们人呢也有生老病死了，人某年某月某时生到这个地球上来了，然后活了个几十年，折腾了几十年，某年某月某日又死掉了，走掉了，这有生有灭嘛。那么这个虚空呢，它始终是这样的，这些星球个体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但是依托的虚空呢，从过去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经典当中有些地方呢，就是举虚空来比方空性，比方这个真理不变不异不变化。可是不能错误的理解，认为这个虚空的层面是一种存在，然后呢就认为这个佛性，认为这个真理也是一种存在，这个就是相似理解，就似是而非的东西了。就好像这个植物里面有这个一些植物啊，有经验的人他能够识别这两者呢是不一样的，没有经验的人呢看这个叶子也是一样，这个 根也是一样，这个茎也是一样，他也以为是一个东西，实际上不是一个东西啊。就像人的相貌一样的，有的是双胞胎呀，有的不是双胞胎，但是长得非常像呢。那么初认识的时候呢，不熟悉，张冠李戴，说这个就以为那个，说那个就以为这个。那如果是经常相处呢，那肯定会觉察到了。那比如说走路的形态不一样，说话的语气不一样，这个性格性情有些不一样，那就外向，它再相同，它也掩盖不了了，这两个是有差异的了，那么不熟悉的时候就很容易模糊掉。那么这些相似概念呢，在经论当中，包括这一部分这里的反驳也是，它就是一个相似理解。错误理解，所以后面才反过来这个辨析啊，反驳了，再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就是能够真正实实的把握清楚，不会含混，不然就很容易含混，一切法空呢，是啊，一切法空啊，什么都，这个真实的这个实体啊都找不到啊，那么就是再夸一点点过去的时候。就变成一种相似理解，以为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有，那这个叫做空。所以这里就接下来就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一切法都空的话，那都是犹如虚空呢，这其他种种的所谓的存在呢，都不是有可存在的，则无生无灭，生也没有，灭也没有，生不可得，灭不可得嘛，那没有生灭，那么从四圣谛上来讲呢，佛法里面讲四圣谛就是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这个是佛法基础内涵当中核心的部分，称为圣谛，就是圣人以为真实，谛实不虚，这是不假的，就像太阳月亮一样的东升西落，每天这样起来，不是水中的月，不是水中的太阳，不是一个投影，这个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个观见的人呢，只要眼睛呢看得到的人都观得见，都能够接受，都能够确信相信，就像现在一样的，经过天体观察啊、教育啊都知道，这个地球是绕着太阳跑的，那么从直观上来讲，我们哪一个人能够直观到这个太阳绕着这个地球跑，不，这个地球绕着这个太阳跑，没有人能够直观，直观的话是反过来的，直观的话是感觉了这个太阳呢，它倒是绕着地球走，为什么呢，你看它早晨就出来了，晚上它要日薄日落西山了，那他们不是绕着我们地球走，我们还不是中心，难道是他是中心，所以这个直接印象呢跟事实呢刚好是掉了个个，是相反的，不是相顺的，不是符合的，跟这个事实呢不完全一样，那么这个地实之所以叫圣地，它是圣人见真，不是说我们凡夫的标准，不是我们烦恼妄想的标准，是圣人的标准，那么又依凡夫的标准呢，还会产生相似的错误观念，比如说佛教里面讲四圣谛，第一个圣谛是什么，第一个圣谛是苦圣谛，那么不做深度的这个理解，不学习不观察的时候呢，马上就产生误会了，这个世界也有很多快乐，人类都在追求发展，追求进步，都在追求快乐，这个怎么是苦的呢，这一开口就说苦，这未免太消极了，太悲观了，他这个就是产生错误认识，那么实际上苦圣谛，是圣者证的真实了如实之苦，这我们众生呢以苦为乐，所谓的寻求快乐，实际上呢他没有正确的观念，所以他寻求到的是痛苦，就禅宗这个禅师里面讲的一样呢， 这个苦瓜连根苦啊，甜瓜彻底甜，就是根都是苦的，那它开头就是错误的。所以他这个百倍千倍万倍的努力，他得到的结果还是苦，他不可能是得到乐，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认识到，那么圣者正真的真正认识到，才能够超越轮回，才能够离苦得乐，能够获得自在，不会被这个呢，幻惑的假象欺瞒住，那见了真相了，所以以前像西方的中世纪欧洲，是以地心为权威的，为定论的，那从感觉上大家更容易接受了。你们这个经过这个什么望远镜观察了，再进一步把这个空间放大的一个角度来看呢，说是地心不对，这个日心才是对的。当然呢，现在进一步看，这个日心也还不是宇宙的中心，那么从佛法来讲呢，没有中心，这个中心仍然是一个假象，它只有在某一范围的时候是个中心。就好像一个人，你在家里你是中心，你出到门外你就不是中心了，你在单位你是中心，但是你出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呢，你又不是中心了。所以中心的这个相对的参照点，在这个范围来讲它确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也没有完完全全绝对的，它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如此而已。所以呢，这个圣者见的四个真实的层面，第一个是苦圣谛。那么苦圣谛当中，什么是根本性的苦啊？什么才是苦的最根本呢？那就是无常变化、生灭变化。这个生灭变化呢，是苦的根本，根本的特性。这个苦的这个属性呢，苦的特征呢，苦的特性是什么？是变化性。就佛教里面，如果结合现象广一点的来说明的时候，就讲三苦、讲八苦、讲六苦，种种的不同的讲法。那如果归根结底来讲呢，就是无常苦，无常故苦。相对的世界里面，我们从感受的角度上来讲，有苦的，有乐的。比如说我们吃到好的东西觉得这个乐，吃到一个难吃的东西觉得苦，别人称赞我，我觉得乐啊。然后如果有人指出我的缺点，或者批评我，或者甚至于挖苦重伤我，这我觉得苦，觉得刺耳，这听不下去，烦恼就起来了。那么这个相对世界里面呢，还是有苦有乐，这个交参变化，就是互相交换，这个二者这个交换，这个不是一直都如此的。那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呢，种种种种，没有哪一个人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从佛法里面上来讲呢，以三苦来讲呢，这个苦从感受上来讲不用解释就知道是苦了。那么这个乐呢，从苦呢身体来观察呢，它也是苦。它为什么是苦啊？它会变化了。比如说你本来是年轻、美貌、健康、这个精力充沛，那么时间久了之后，经过一些时间，鸡皮鹤发，这个五根呢衰朽，看得朦朦胧胧的，心也听不清楚的，行动迟缓，吃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味道，看什么东西也看得麻木，那么都已经变化衰退了。它就是由原来的乐变成了后面的苦了，所以称坏苦。这个坏苦呢，一方面从得到的角度上来讲，它将来会坏，这个会撕坏。另外一个方面呢，它会以这个相对的推移，它会膨胀，就像财富一样的，它有一千，那要进一步积累，想一万，有一万要积累十万、百万、上亿， 还不够，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会额外的衍生出增加出来更多的烦恼痛苦，比如说怎么样去保存啦，怎么样去持有啦，他会不会消失啦，或者遇到外在的恶王变化战争的时候，他都是一些烦恼，所以他后面有一堆的烦恼排在这个当中的，所以称为坏苦，这个少的时候想多，多的时候想更多，更多的时候就怕失去。如果他本来就没有多少，他不怕失去的了，就是他一步一步跟进，产生。那么这个是坏苦，苦苦坏苦，还有就是自性苦，就是前面提到的本质性的苦，无常苦。无常有逼迫，比如说今天我不动行不行，明天我不做不行行不行，都可以，那是一种好像如此的一个情形。那久了以后，就像一个东西放在那里你不管它，久了以后它就慢慢长毛了，发霉了，那一个屋子呢，你不愿意去管它了，久了久了它这个是朽掉了，哪个地方有点漏呢，它就漏越漏越大，最后呢这个雨水浸润到这个房屋里面，很多地方呢就开始发霉了，发烂了，最后就朽到了，它不可能的，所以它是一个变化性，所以它就有逼迫性，你不走啊，它逼着你走，你不动都不行，所以这个是深度的苦，所以有的人呢，没有人的时候呢，就想有人来，哎呀，很热闹。那人来了以后呢，那每个人的习惯呢想法又不一样，那么又不太容易合得了，烦恼又来了，没有的时候烦恼，寂寞了，这个有了的时候又烦恼，冲突了又来了，所以这个不安，没有能够安定，这个就是苦的深度层面，所以苦深地，苦深地，所以圣者见了真实的如实的观察的这个变化性，这里就不举其他的，还有八苦啊等等，不讲那么多了，只讲这个本身本质性，就是圣者能够如实知，但是我们众生如不如实知啊，我们是求乐，我们求永恒，比如说一道家了，或者是一这个西方宗教啊，就是讲要上天堂永生。永生干嘛呢？长生不老要干嘛呢？比如说在这个世间你长生不老，周围的人刷刷刷都死了一批又一批了，你一个人孤家寡人的，就像做了一个很优美的牢房一样的，你感觉上感受上你可以支撑了，但是周围的这个环境上都全部变化，你上到永生的这个天国，每天呢都是娱乐快乐，每天都是好的境界，那天天如此久了以后你怎么样呢？你只是不断不断不断重复而已，它就像 一座牢房，就像一个囚牢一样的，但实质上呢，这只是一种假想，本身也不存在，从来都没有过，因为根源于我们，就是对应于我们身心呢，友情的这个轮回，这个生命变化之外，找不到其他所谓的永恒存在。可是众生还不能够接受不永恒的这个层面，衰老了不接受，生病了不接受，死亡了不接受，失去了不接受，太多的不接受，然后就追求自己可以接受的，健康了接受，财富积累了接受，赞叹好的这个名望声誉接受，等等等等接受，那么实质上呢，这个因缘法的变化里面，它就是这个缘聚缘散，所以圣者他要走了就走了，到哪个世界去了又去了，不做留恋，就我们来这个世界呢，好像游戏一番一样的，几十年游戏过了就过了。那你的因缘要导向于另外的地方去了，就一路寻过去了，这个寻过去怎么寻过去的，还是我们追求有 追求永恒，追求存在。比如说这个轮回里面，这个烦恼的推动力量就是我，就是爱着，我不能死，或者真的要死了，我又活到哪里去？这种念头把自己拉走了，然后才会爆发出自己其他的想法，转世投胎，就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家庭，来到这个地方。谁叫你来的？没有人叫你来的，自己找来的。自己一路这样的红尘滚滚的，万想颠倒啊，追过去了，想留这个脚步的是留不住的，就自找的嘛，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他这个生者才能够见真实，我们凡夫万见的是不见真实的，所以我们就不接纳嘛，不接纳就是妄动嘛。我说反动就是那个什么道家里面反的道之动嘛，那么妄动呢，我们比较从词汇上更好理解一点，就是错误的反应，不正确的反应。那么圣的正的真实呢，是智慧观，是如理观察，是智慧的反应，这不是妄动呢。我们生死轮回，我们烦恼怎么起呢？就是从你的认知上发起来的，你的妄想发起来的。你的妄想破了，这个颠倒破了，这个烦恼就不会继续，痛苦就不会再继续生起来，它就会止息停下来，这个苦就会灭掉了。那么这个第二个呢是极地，极地就是说这种妄动呢的反应，错误的认知，就认为这个诸法就是诸法，桌子就是桌子，我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不知道桌子因缘变化，我因缘变化，这个因缘变化的过程，它是由弱到强，由强到衰，由衰又变成消散的，它事实只能是如此了，不可能是有其他的了，这个万动万念当中呢，它就反过来逆过来，它希望能够控制住，能够保持住，那么就形成种种的烦恼啊，反应啊，有嗔恨心啊发起来了，攻起来了，有贪爱心张覆起来了，就好像这个油一样的粘住这个东西，那么像佛法里面的戒定慧啊，修戒啦，这些啦，它都是从基础的地方，这个一层一层去，就像洗刷一个东西一样的，把这个表面的刷干净，再把细一点的刷干净，再把更细更细的刷干净，最后呢这个物体啊就发亮了，洗膜发亮了，就像这个地你刷得很干净的时候，它还这个反光呢，能够照出影子来呀，它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是极地，灭地的话呢，就是这个万念消除了，智慧显现了，如实的观察事事物物，烦恼不起，这个痛苦不生，这个是灭地。那么道地呢，就是了解了这个灭地，了解了这个苦集地，知道以后，那么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去修行，修行的话就是对治烦恼了，检查身心了，改变行为了，一步一步这个提升了，最后这个那个如实的洞察到这个一切法的真实相貌，那么这有一个过程的了，从了解思维实际的常观，最后真实的解决问题，那么这个就是道地，那么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反驳，有这个问难呢？就是随前面所观之后啊，问难者本身不正确理解这个层面，有相似的概念存留，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就是说一切法都是空的，那他就当这个一切法空呢，就是没有啊， 那么就是生灭没有啊，无生无灭的都是空的嘛，就像虚空一样的，生也没有，灭也没有。既然生灭也没有，生灭的话呢，是讲四圣谛当中呢，苦圣谛的根本属性、根本特征嘛。那么这个生灭也不存在的话，怎么会有苦啊？没有的苦，那这个促成苦的因素也就不用计较了，不用谈了。正是因为有苦，那想要解决苦，那就要认识苦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发展出来的。那么苦没有的话，那就没有极地了。没有极地的话，没有苦极地，那就也就没有灭地。这灭地灭什么？灭地就是要灭苦，灭苦的因就是灭苦的因，然后才能够灭苦嘛。你不找到因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就像我们做种种事情一样的，你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呢，你就要从根本上下手，因上下手。就像学佛修行，你要从哪里解决了？不是说我每天拜了1000拜佛，我今天又念了多少遍这个大悲咒，我还送了多少多少本地藏经了。这个都是资粮的辅助，这些需要，但是根本的地方在哪里？根本的地方在智慧。要有般若智慧，要有佛法的智慧。那么这个了解了之后呢，再对应的去觉察自己，检查自己。就是从烦恼习惯呢，妄想呢，怎么样去一步一步转化，然后进一步升观洞察，从心行上来改变，这个是核心的。事项上呢，事项上我们给人看的呢，别人只能看到你的一部分我们讲某人修行好，某人修行又不好，实质上我们真正能够知道他好不好啊？那更深的层面是心理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还会误会，比如说这个人这个行为是很好的，他内心发的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在自我的角度觉得这个不行，觉得那个不好，那么自己经过一定的过程之后才觉得好了。那么某些层面呢，可能就是你觉得是好啊，但实质上不好，它是一种偏离。就比如说像初级的有些人，他就很喜欢追求什么，追求感应，追求神通。如果这个人马上能够变一个什么东西啊，他即刻就觉得很神奇了，相信的不得了啊。那这个层面呢，从佛法来讲，主体就是要转化你的身心。核心的当然是转化心了，身体是跟着心走的，这个是有个相关联的，而不是说追求一些奇妙的奇怪的事情。有的人想预知一下，看看未来，这个从佛法来讲呢都不可取。你未来看出来了又怎么样？它也只是一个过程了，无改于你的身心的事实了，它一点都不会改变。因为过去的这个经历当中，佛法里面讲生灭就像大海，这个变化这个不可计数的多，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就像大海一样的这个轮回不已啊，很多很多生死呢。所以做过好人，做过坏人，过过很好的过程，过过很这个可坎坷波折的过程，什么都有。再预测一个未来也只是多加了一次而已。所以这个不是重要的事情。那是要抓根本，要把握根本，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这里的苦集灭道要解决苦的问题呢，就是能够断苦的因嘛。那就是烦恼和业。那么这个二者当中呢，又是以烦恼为根本。你烦恼不断呢，你这个业呢就不会清净的。这个业清净不是说它就没有行住坐卧了，没有活动了，不是这意思，而是它这个妄念妄动错误的这个层面没有了，转化为清净了。所以种种这个生与意 都是自在的行为，都是自在的。那么这个转了之后，才可能灭苦。那么实践的本身，实践的过程呢，那就是道嘛，那就是修道嘛，不然怎么修道呢？那么既然一切法空啊，这个生灭也不可得，苦不可得，那当然就是不要谈灭谛的问题了。那如果没有灭谛，那就没有道谛。这个道谛就是由生灭趋向于这个嘞超越，就是灭谛。那么这个就是道谛。四谛当中呢，这个最后一谛呢，道谛呢，它是一个从生死轮回趋向于涅槃的一个链接衔接。如果我们认识到根本的问题，也有解决的最后这个方向，可是没有解决的方法，那就无法付诸于行动，实施不了，只能成为一个空想。就像我们人类社会一样的，想大同世界，想怎么样，你光有这个想法是不解决问题的，各种设计各种想法纷纷就出来了，出来了它不解决问题呢，这个事实明摆的还在那里。他只有想到了一个方法之后，有了这么个路径，此路可通。那么这个道谛呢，就是引导我们这个跨越生死，超越出来，得到呢这个涅槃，也就是这个轮回停息了，痛苦止息了，是这样的。这个道谛是这一个一个衔接的。那么一切法空的话，四谛没有。四谛没有的话，那又怎么样呢？若无苦涅，则无自苦涅道。若诸法空无性，则无四圣谛。无四圣谛故，则无四沙门果。无四沙门果故，则无贤圣。世事无故，佛法生亦无，世间法亦无。那么这个就是进一步把这个问难呢完整了，这个意思就完整了。也就是说，这个由诸法空呢，无有体性呢，那就是说，讲生也没有生，讲灭也没有灭，那么就没有四圣谛，没有苦集灭道的这个成立，成立不了。那么既然成立不了诸法空无性，无四圣谛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无四沙门果。这个沙门果呢，本身这个十二门论呢，他这个龙树菩萨呢，皆是空性义，这个显说中观的那个道理呢，都是对这些其他呢已经有基础的人来讲的，所以不会说还要解释一下这个名词，解释这个名相。那我们现在来读这个书呢，读这些呢，就很多地方呢陌生，没有基础嘛，所以衔接起来就不太那么衔接，所以我在讲的时候呢，等于又额外加了一些层面，加了一些部分，就是也给我们做一些串讲，让我们了解了这个意思。实质上呢，如果有这个基础呢，就只有直接讲，这个问难是什么，为什么这样问呢就好了。然后下面就开始反过来破除，消除这种疑惑，消除对方的问难。那么这个沙门果，是沙门果，沙门本身如果从佛的时代来讲呢，它有一点共通的词义，就是新的这个思想 和宗教团体，成为沙门，就是有别于这个传统的婆罗门呐、这些，那么后来特指是什么？特指就是这个佛陀了，释迦佛了，所这个创立的僧团，成就的这个团体，称为沙门，那么这个沙门果呢，就是这个圣果，就有四圣果，就是四沙门果，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另外的词汇就称为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这四种果，那四沙门果就是由这个古籍密道四圣地学习了了解了之后，进行思维观察，就是在这个树下啦，什么地方呢，打坐啦，观修啊，那么观修成熟的阶段就智慧开了，见到真理了，那就阶段性的智慧成熟，成为圣者，成为圣人，圣人所见呢称为圣地，这个圣地和圣者圣果是这个对应的，这佛教里面的圣呢，不是说佛陀分你是圣人，分他是圣人，佛教里面不是这样的，这个圣人不是分的，是你的智慧心行，就是你的智慧已经到了这个级别了，你到这个级别成为初果，你到那个级别成为二果，你再到那个级别成为三果，你再到那个级别成为四果，是这样的。我们以数字化来讲呢，就简单，一二三四果，初二三四果，以专门的词义呢，就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须陀洹呢，初果呢，它要称为入流果。这入流果什么意思？入圣者流，我们现在是凡夫流，就是愚痴颠倒凡夫之流，不是圣者。那么初果就已经入圣者流了，为什么？开了眼了，开了智慧眼，如实的洞察到生命的事实，破了我执，破了法有性的这个实有执，是这样的。好，我们。